收听的是90.1 FM。比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The U.S. House unanimously passes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On May 5th,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ce again passed the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H.R. 1540, by voice vote.Taking a decisive stance against what lawmakers called one of the most horrifying human rights atrocities of our time, the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美国会众院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5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即 H.R. 1540法案。采取果断立场，反对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中共活摘器官被议员们称为是当今最骇人听闻的人权暴行之一。
The bill, which passed without a single objection, authorizes sanctions on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or facilitating the involuntary removal of organs from detain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China. The penalties range from blocking entry into the U.S.and revoking visas to fines of up to $1 million and prison sentences of up to 20 years.
该法案要求对在中国参与或协助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个人实施制裁，处罚方式包括禁止入境美国、取消签证、罚款$1,000,000及监禁20年等。
For 25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waged a brutal campaign again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marked by torture, imprisonment, murder, and the abhorrent practice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said Representative Lance Gooden. This is not only a staggering assault on religious freedom, 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pressing human rights crises of our time.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Lance Gooden 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已持续25年，他们被酷刑、监禁、虐害，甚至被活摘器官。这不仅是对信仰自由的可怕攻击，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人权危机。
Falun Gong, also known as Falun Dafa, is a spiritual disciplin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tolerance. It also incorporates meditative exercises and moral teachings to elevate the moral standing of practitioners. Despite being peaceful in nature, the CCP launched a large-scale suppression of the group in 1999 after seeing its popularity, which was estimated at 70 to 100 million practitioners,as a threat to its authoritarian control.
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功法，包括打坐等五套功法，既去病健身，又提升人们的道德品质。1992年自中国长春传出后，广受民众欢迎。1999年以前，法轮功修炼人数达7000万至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人数。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惧怕，下令灭绝式迫害。
Reports of mass incarceration, torture, and the industrialized harvesting of organs from detain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other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have continued unabated for over 2 decades.
有关大规模监禁、酷刑以及对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 进行工业化器官摘取的报告20多年来从未间断。
The lead sponsor of the bill, Representative Scott Perry, emphasized the urgency of action. There has to be some consequence of this barbaric and horrific behavior, said Perry.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a leader and show the world the way. We must do it and forc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acknowledge it.
法案发起人、宾夕法尼亚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强调采取行动的紧迫性。他说，这种野蛮而可怕的行为必须要承担后果。美国应该成为领头者，向全世界展示方向。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并迫使其他国家也正视这一点。
H.R. 1540 is a historic step forward, the first binding commitment by Congress to take decisive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 persecution and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Perry said.In a floor speech. This bill paves the way for accountability, sanctions, punishment, and acknowledgement of those complicit in these atrocities.
佩里在众议院发言中表示 ,HR 1540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这是国会首次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决定在法律上对迫害和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采取果断行动。这项法案为追责、制裁、惩罚以及承认铺平了道路，承认那些参与这些暴行者的责任。
Representative Gus Bilirakis, a co-sponsor of the bill and member of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CP, underscored the ethical necessity of the legislation.Sanctioning perpetrators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is a moral imperative.Bilirakis told the Epoch Times. In doing so, we can take a powerful stand against a horrific crime that violates the sanctity of life and human dignity.
该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成员、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古斯·比利·拉基斯强调了这项立法在道义上的必要性。比利·拉基斯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制裁强摘器官的施害者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通过这样做，我们能够坚决反对这一严重侵犯生命神圣性与人类尊严的可怕罪行。
He added that the legislation affirms the fundamental right to bodily autonomy and the shared values of humanity.
他补充说，这项立法重申了身体自主的基本权利以及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The bill also drew support from across the aisle in a rare show of bipartisan unity. Representative Pat Ryan said he was proud to see such wide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his effort, while Representative Tom Tiffany called the CCP's acts barbaric and stressed that the U.S. must not tolerate these atrocities.
该法案获得了跨党派的支持。展现出罕见的两党团结，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帕特瑞安表示，他为这一行动获得如此广泛的两党支持感到自豪。而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汤姆·蒂芙尼则称，中共的行为野蛮，并强调美国绝不能容忍这些暴行。
The Falun Gong Protection Act now moves on to the Senate, where, if passed, it will proceed to President Trump's desk to be signed into law.
法轮功保护法案接下来将在参议院参加投票。如果参院通过并得到川普总统签署，将会成为法律，立即生效。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正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5月8号。咱们今天来聊三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就是习近平目前正在俄罗斯访问，但是呢，就是从他跟普京会晤的视频看呢，习近平是在不停的歪头眨眼啊，他的走路的步态呢也不是很稳。感觉好像是说他的这个健康啊，就是有一些一直有这个相关的传言。关于习近平的权力问题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啊，看不到说习近平权力 平的健康出了问题的话，那么可能习近平的权力就会出现一个非常重大的变数。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普京啊，在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呢，还给习近平开出了一个条件啊，就是说这个他愿意向这个中国提供更多的食品啊，然后呢，这个让习近平把这个产业呢迁往俄罗斯。如果这个事儿习近平真办了的话哈，那他真是进坑了。俄罗斯跟全世界脱钩断裂是比中共这边还厉害。那么如果中俄联手呢，在国际上会更加的陷入孤立。那么咱们接着来就说一下关于关税的问题哈。昨天晚上呢，白宫宣布说今天早上10点，川普将宣布重要的贸易协定。很多朋友啊，可能都跟我一样猜测这个签署的国家呢应该是印度啊，因为印度我觉得要取代中国嘛。所以他呢在这一次美国的关税谈判中，这个地位几乎是无可取代的。但是呢，实际上是英国。或许有人会说，说英国跟美国的关系本来就很好，是传统的盟友嘛，是吧？签个贸易协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看一下协定内容的话，你会发现川普的团队确实很牛。今天呢，股市是因此而暴涨啊，川普甚至喊话大家去买股票。昨天呢，我在另外一个频道，就是纸月闲谈那个频道呢，做了三个预言，就是关于关税谈判、中美在这个瑞士谈判的三个预言。今天呢，看到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基本上我昨天对于这个关税谈判的这个结果啊，三个预言已经应验了2个。咱们一会儿呢会来说一下细节。那么也就此呢做这个一下这个宏观经济方面走势的分析。最后呢想说一下一个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的大事。我们知道全世界啊有10几亿的天主教徒。那么对于天主教徒来说呢，他们跟基督教徒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说，基督教徒是每一个人自己读圣经，然后呢跟上帝直接的沟通。但是天主教呢，它是有一个教廷的，或者说有一个教宗的。那么这个继教宗方济各去世之后呢，那么现在的罗马天主教廷呢选出了一位新的教宗啊，叫做利奥14世。那么这个人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教宗啊。那么这个是创造了一个历史记录了，咱们一会儿来带领大家认识一下这位新的教宗。那么另外跟大家说个事儿，就是我们在这个月底下个月初哈，就是5月30号到6月2号的时候，会在台北、新竹、高雄和台中呢有4场演讲和签书会啊，主要是我耗时10几年写的5卷本的150万字的笑谈风云终于出版了啊，把24史的重大事件呢都讲了一遍啊，这个既有知识性也有趣味性啊，还配了很多非常精心绘制的地图。同时呢也有一些对这个历史的深刻的反思和解读。我们把这个二维码打在这个屏幕上啊，我觉得如果您要是有时间能够读一遍这套书的话，可能您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会超过99%的中国人。培根说过呀，读史使人明智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读过历史的话，就不大容易被中共骗了啊。很期待能够在台湾以文会友跟您见面。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新闻。习近平啊这一次去俄罗斯访问，并且呢参加红场阅兵啊，似乎是给外界展现一个强人的形象啊，就是尽管可能在阅兵期间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但是习近平还是展现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这两天其实在推特上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消息啊，说习近平呢其实很怕死，去俄罗斯的这个人呢是习近平的替身。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会相信这样的话哈。这个事情其实还是挺难的，因为他如果真的弄了一个替身的话，那别人一看发现，诶，怎么有一个人长得跟习近平差不多哈，这不光是中国人能看到，这个俄罗斯那边的话也能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难隐瞒的。因为呢我觉得习近平的真身肯定是会去的。昨天我看了看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视频呢，应该就是他本人了。否则的话我们不会看到他在跟普京会面的时候不停的眨眼啊、歪头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反应。习近平呢在走下飞机的舷梯的时候啊，没有用扶手啊，似乎是有意的显示自己很健康。那么他呢在跟这个普京会面的时候，就是也是两个人走过长长的这个红地毯，感觉好像是他也是要向外界证明他的走路呢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一个传闻啊，说这个习近平呢这个是有脚疾啊，就是他的这个脚有毛病。也有人说他得过痛风。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是看习近平走路的话呢，发现步态有一点点不稳，但是也没有特别的糟糕。我问过一个懂医的朋友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是因为时差没倒过来犯困不停的眨眼，还是因为什么。朋友说呢他可能是中风之后的表现，这个我不是医生，我是判断不了的哈。但是如果习近平健康真的出了问题的话，这确实会是他掌权的一个最大的变数。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唐朝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强硬的皇帝哈，就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就是武则天。她是在67岁登基啊，然后呢68岁登基吧，当了15年的皇帝，退位的时候83岁。这是一个极端强硬的人物啊，否则一个女人怎么能登基呢，是吧？她就比很多的男人还要强硬。但是武则天的皇位是怎么丢的？就是在她病重的时候啊，当时一些官员们啊，像这个张柬之啊等等啊，他们就扶保了武则天的儿子，就是被废掉的那个中宗李显，这个发动了一场政变，杀了这个武则天的最亲信的两个，相当于他的面首吧，张昌宗和张易之啊，然后呢这个杀入武则天的这个病房啊，当时武则天没有办法啊，在被逼退位。就是一个强人在他的病重的时候啊，他也是没有办法去掌控局面啊，所以那一次这个行动的话，在历史上叫做神农政变嘛，神农是年号啊，叫做神农政变。那么这个其实呢，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当时的明朝的英宗皇帝，他呢是因为听了太监王振的建议亲征瓦剌。瓦剌的话就是蒙古，就是当时蒙古的一个分支啊，就当时元朝灭亡之后，蒙古人呢逃回到了这个草原上，然后呢分裂成为两支啊，一个叫瓦剌，一个叫鞑靼。当时这个瓦剌呢入侵中国，然后呢这个明英宗就听了太监王振的建议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战败被俘啊，历史上称之为土木堡之变嘛。然后呢这个瓦剌在俘虏了皇帝之后，就开始一路向北京进攻。当时的兵部尚书于谦呢，就是相当于国防部部长吧，他呢为了江山社稷的考虑，就紧急的立英宗的弟弟为皇帝啊，这个呢就是这个景泰帝。这个景泰帝当了皇帝之后呢，这个就是反正把瓦剌给打败了，后来瓦剌呢也把这个英宗呢就放回来了。因为英宗是自己的哥哥嘛，所以景泰帝呢担心哥哥回来夺回这个原本属于他的皇位啊，于是呢就把英宗呢软禁在南宫。后来这个等到景泰帝自己病重的时候，英宗就发动了一场叫夺门之变嘛，就趁机复位。就是说最高的掌权者如果他的健康出问题的时候，就有可能权力旁落啊，或者说是权力失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习近平他的权力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啊，在我看来其实就来自于他的健康了。其实呢也就是说，当如果这个习近平的健康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是给所有痛恨习近平的人啊一个发动政变的机会。根据旅澳的法学家袁宏兵教授的内部消息啊，现在中共内部至少有三股势力是想要搞掉习近平的。一股势力呢是以刘源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派，我们知道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哈，这一派人的话，他们是希望能够把中国带回到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是中共在夺取政权之前的那个意识形态，就1949年之前的那个中共的形态。这个呢是一派人啊，还有一派的话呢是以邓朴方为代表的改开派。这一派人的话呢，他们是希望能够重拾邓小平的改开路线。还有一派的话呢是毛左啊，毛左的话呢是希望能够回到文革。所以这个三派势力呢，虽然他们在政治理念上互不相同，但是呢他们却都想把习近平干掉。所以他们在拿掉习近平的这个问题上还是有默契的哈。当然这三派势力到底能不能成功呢，还得看谁能够掌握军队。这个情况其实我对这个就是他们真的能够拿到军权是不是很乐观啊，包括像刘源，他以前虽然是总后的主任，但是呢是这个总后的政委啊，但是实际上就是他在退休之后啊，他从十九大退休嘛，到现在说起来也有经过8年的时间了。在中国的官场从来都是人走茶凉，是吧？这个你一旦不在位了之后的话，没有什么人在哪里当回事儿了。即使是有一些人出于过去的这个什么情谊的考虑，但是呢这种东西都，中国人现在已经远远不像中国的古代，是吧？可以为了一个情谊，为了一个原则去放弃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现在的中国人是这个，很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共这个官场里面没有什么这样的人。所以说一个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的人，说再让他回到权力中心，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啊，也不会有什么人真的听他的。所以你要说谁是谁派，谁是谁派，哪一个人是属于哪一个派系啊，这个我真的现在这是一个随时变化的一个，就是就是相当于你跟谁结盟，然后跟反对谁，这是一个随时变化的一个动态的这个结构啊。所以说我还是不能够直接就下一个定论的，说谁是哪一派就永远都属于哪一派。习近平的这一次去俄罗斯啊，这个很搞笑的就是普京呢竟然是给这个习近平提了一些 offer 啊，这个什么 offer 呢，就是说他呢要求习近平把中国的生产设施转到俄罗斯， 那作为回报呢，普京承诺向中国出口更多的俄罗斯食品。我也不知道是普京怎么想的哈，中国确实是需要农产品，因为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率呢大概只有 85%。所以呢，就是中国每年要进口大量的粮食啊，那是要进口这个几亿吨的粮食，尤其是大豆啊，光大豆的话大概就要进口一亿多吨。但是呢，中国的大豆基本上是依赖美国进口啊，因为这个只有美国的大豆，这个它含的这个炼出来的油啊，这个是比较适合于中国的啊。然后呢，这个大豆呢，它的像它的这种含有的这个豆渣啊，就是给中国喂猪的话，都是美国的大豆这个成分是最好的。所以呢，就是说像中共这边进口大豆几乎是除此美国之外呢，这个是别无分店的。可是俄罗斯不是这样啊，俄罗斯就提供一些粮食嘛，小麦嘛什么之类的，对吧？你这儿买不到的话，别家买也能买到。所以说中共买不买俄罗斯的粮食是无所谓的。但另外一方面，俄罗斯的工业确实是需要中共去帮助它振兴。所以相比之下，俄罗斯有求于中共会更多一些。再说如果中共跟俄罗斯合作的话，其实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孤立，因为这个中共支持俄罗斯的话，就等于是支持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嘛。欧盟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昨天就表示说，中共仍然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关键的推动者。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没有中共支持的话，俄罗斯是无法在乌克兰发动目前规模的战争的。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俄罗斯跟中共合作，中共把产品出口到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它是在全球受到制裁，然后各国都对俄罗斯进行贸易禁运的。如果你比如说跟越南合作，你把这东西运到越南，越南说不定转手给你卖了，是吧？转口贸易一下。如果你卖到俄罗斯的话，俄罗斯跟其他别的国家是没有贸易往来的，所以其他别的国家对于俄罗斯的关税等于是无穷大，比中共这边还大啊。所以说中共如果把产业链迁到俄罗斯的话，完全达不到西产地的目的，而且不可能出口到其他别的国家。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共跟俄罗斯联手啊，只有坏处没有任何的好处。这个习近平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俄罗斯就抱有这样的一种不可理喻的这种狂热啊，这种喜欢，我估计可能还是跟年轻的时候的这种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像习近平这一代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把苏联视为这个偶像的，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美国一样，然后呢唱那个俄罗斯的歌曲啊，看俄罗斯的芭蕾舞啊等等啊，所以说可能就对俄罗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这一次习近平啊跑到俄罗斯去跟普京会面的时候，说是中俄联手打败了法西斯啊，并且说是这就是台湾属于中国的法理基础。这种说法我觉得稍微对历史有一点点了解的话都会觉得非常的厚脸皮啊，就是可以说是很不要脸。其实二战的时候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没有美国的支持的话，反法西斯战争是不可能胜利的。而且之后在这个1943年1944年这个发表的开罗宣言啊，什么波茨坦公告啊等等，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等等，都是说把台湾还给中华民国，是吧？而不是还给中共啊。二战的时候签的那些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中共政权，是吧？所以当时说还给中国的话，也是还给中华民国。如果说台湾属于中国的话，也是属于中华民国，是吧？而不可能是中共。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知道，我们印象中就是二战是希特勒发动的，对吧？1939年9月1号，希特勒突袭波兰。但是实际上，当时苏联和德国之间有一个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嘛。而且其实他们两个人是瓜分了波兰，就是当时这个希特勒从西面进攻波兰，然后苏联的话从东面进攻波兰，是吧？所以大家去查一些什么卡廷森惨案啊什么之类的，当时波兰的很多土地是被苏联给占据了。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这个在苏联当时有一个波兰，就是不是在苏联，就当时有一个波兰裔的军官，他呢是属于在华约里边比较有地位的这么一个能够接触到最高情报的官员，他就是因为苏联对于波兰的控制和欺负他受不了，所以当时是把华沙条约组织把这个苏联的这个军事秘密源源不断的送给罗纳德里根啊，这也是让这个后来美苏在谈判的时候让美国总是能够更胜一筹啊，因为苏联那边的最高级的情报的话都是由他送到这个美国去的嘛。所以这个苏联也是二战的发起者，而且也是侵略国。包括那个时候苏联不是入侵芬兰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是因为后来这个希特勒和斯大林闹掰了啊，在这个1941年的时候这个发动的对苏联的这个进攻巴巴罗萨计划，才导致了双方翻脸啊，让这个苏联后来和英国、法国、美国等等联合起来啊，包括中国一块儿去进攻这个 德国法西斯，但是等到法西斯被打败以后，在苏联和在中国建立了两个比法西斯更加残暴的政权啊，就是这个苏维埃政权啊。当然，这个苏维埃政权是比这个二战建立的时间要早啊。但是，苏联这个政权和中共这个政权，他们造成的本国人民的死亡，远远超过德国和日本在二战中造成的中国人或者是俄国人的死亡人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俄去庆祝这个反法西斯的胜利，我觉得是这个真的是很厚脸皮啊，才能做得到。说到这个中俄之间的经济合作，咱们就继续说一说中美关税谈判的事情哈。根据《纽约邮报》的独家的报道呢，消息人士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大幅度的下调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将从目前的145%降到54%，而且最快可能在下周就实施。这个实际上等于是，这个正好是中美官员在瑞士进行贸易谈判嘛，就显示出这个双方啊是有希望缓解贸易紧张局势。报道同时指出呢，说这种潜在的关税调整也将影响其他亚洲国家啊，对那些国家，就是亚洲那些国家，比如东盟那些国家，它的进口关税包括台湾可能会下降到25%。这个业界人士表示说，尽管50%到54%的关税仍然较高，但是相较于目前的145%，已经属于可接受的范围了啊。比如说这个你是卖玩具的，如果关税降到54%的话，以前一辆这个卡车的话呢，这个是29.99美元啊，30美元吧。那经过了50%的加关税之后的话，大概就是变成45美元，这是完全可以接受，对吧？贵的并不多。如果你是145%的话，30美元呢就变成80美元，是吧？所以销售上这个你就没法卖了啊。所以说这个对这些玩具业出口的行业打击会非常的严重。所以你看这几个数哈，基本上印证了我昨天关于关税预言的三个预言中的两个。昨天我在纸月仙台上做节目的时候，那期不知道为什么流量不是很高，大家其实我觉得真应该去看一看啊。我讲了一下这个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美要谈判，谈判完了之后的话，双方的底线在哪里，他们可能达成的协议是什么。三个这个预言的话应验了两个。当时我做的三个预言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中共在芬太尼方面让步，换取美国取消20%的芬太尼关税啊。当然我当时的主要的一个就是证据呢，就是中共的公安部长王晓红参加谈判，所以肯定是跟芬太尼是有关系的。这样的话145%减20%的话就降到了125%，对吧？然后呢，再一个的话呢，就是鉴于中共的态度已经软化了，也跟美国谈了，不再对美国进行关税报复了，所以美国呢，我说有可能会回到4月2号，就当时川普称之为解放日的那个关税的水平，也就是54%。而中共那边的话也会取消它的报复性关税，这就是我提到54%的由来哈。那么现在这个纽约邮报的话呢也提到54%，这个54%哈，大家看到50%和54%哈，这个54%是怎么来的哈？一个是20%，当时川普跟拜登时期加的基础性关税，再加上34%的川普当时在4月2号的时候加的这种平衡贸易逆差的这个关税，所以加在一块的话呢是54%。当时啊，在这个4月2号的时候，咱们都在讲74%哈，是因为那个时候又加了20%的芬太尼关税，所以现在芬太尼关税20%打掉了，然后呢，这个回到基础关税加34%的这个平衡贸易关税，所以一共就是54%。那这54%的话呢，只是一个开始，所以双方的话还会谈，这个关税呢有可能还会往下降。昨天我说的三个预言是芬太尼关税取消，然后关税水平回到54%啊。再一个的话呢，提到小额商品免税的部分，美国也有可能做一些让步。那这个预言的话，咱们就看一看哈，就是这一次双方在瑞士谈完了之后呢，能不能够，这个达成一些这样的协议吧。其实中美双方都有这个就是要把关税降下来的愿望哈，只是这个美国的话为了平衡贸易的话，不得不往上加关税啊，是这么一个关系。昨天川普啊声称说今天在上午10点的时候他会宣布一个大新闻啊。什么新闻呢？我开始一直以为是美国跟印度达成了一个贸易协定啊，但是实际上呢是美国和英国的贸易协定。很多人觉得说美国跟英国的贸易协定没什么了不起，对吧？但是实际上哈，这个美国跟英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它的重要性在于说，这是第一个和美国达成贸易协定的重要的经济。